姜子牙五路派兵偷营劫寨，这一招可真厉害呀！一连两天呢，这军兵整个垮了，有战斗力的不超过3000人。老太师一看不能拖得太久了，赶紧起身吧。可是他们刚转过西岐山，突然就听见山头上鼓药喧天，又说又叫。文仲把司江带住，抬头观瞧，那别人看不清楚，文仲可看得清楚，因为他三只眼。把正中神木睁开一看，没把他气死。就见绣金红罗伞下照着一张方桌，姜子牙陪着武王姬发正在对面饮酒，旁边有些人怀抱着不同的乐器给奏着乐，哎，这个美劲就甭提了。文仲一看气得好悬没在麒麟上摔下去，老匹夫姬发，老夫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。抖擞精神，催开莫麒麟，举身边就冲上岐山，左右吆喝不住啊，谁劝也不行啊。这文仲就像疯了似的，好不容易冲到了山顶，刚把鞭往空中一举，再看连个人影都没了。邓忠、辛桓等人把莫麒麟的司江给拉住了。太师，太师，您别来回这么跑了，您这么大的年纪受得了吗？这是疲于奔命啊，一定是江上又做了妖术邪法，故意疲劳我等。太师保重贵体，不要跟他们斗气了，应当抓紧机会退回武关才是。老太师见势不好，奔东而走，迎面正好遇上讹诈。一瞅讹诈那眼眉都竖起来了，讹诈冷笑一声，你们还有多少人？今天你家三公子收庄带包圆。说着话，从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乾坤圈，吃力击，一道金光直奔文仲。文太师躲闪不及，正砸到后背上，啪！哎呦，要了我的命！文仲仗着有道行，不然这一下砸个骨断筋折呀。讹诈是大获全胜，检点人马在后边追赶。单说太师文仲急急似漏网之鱼，茫茫似丧家之囚人呐，这个惨劲儿都甭提了，带着残兵败将也不足三五千人了。正往前跑着，突然听见咚一声炮响，一只人马拦住去路，伯龙马上坐着个漂亮的小伙子，掌中是一对亮银双锤，高声断喝：“呔，稳住，此路不通，小太爷黄天化酒后多食料。”文仲一看俩眼冒火呀，姜子牙布下天罗地网，把每条路都给我堵死了，简直是欺侮泰山，拼了吧。本来他还有伤啊，有伤也得拼命，不然的话就得死在这儿。催开莫麒麟舞动身边来战黄天化，邓忠、张解恐怕太师有事，两人从左右两翼帮助太师。黄天化打斗的20几个回合，从白虎囊之中一伸手 拽出镇众之宝穿心钉，魔家四将倒霉就倒这钉子上了。再看黄天化一刀手吃令箭，直奔文仲。文太师见势不好，一拨墨麒麟往旁边一躲，张姐和邓忠俩人没躲开。这钻心钉啊，给俩人全给钻了个眼儿，扑通扑通，两具尸体栽倒在地，两道灵魂奔封神台报号去了。等黄天化收回钻心钉，再看文太师已经夺路而逃。文仲一口气跑出20里，回头再看身边剩下不足1000人马，天已经黑起来了。文仲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从麒麟上跳下来，命军兵原地休息。这些当兵的往地上一躺，哎呦哎呦，要了命了，哎呦我的腿呀，看来这回回不了朝歌了，妻离子散，一家人不能团圆了。入夜之后是一片哭声，要在往常军营的规矩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，但是今天情况例外，也慢说当兵的哭，连文仲眼泪都止不住了。文仲心说，难道我真就回不了京城了吗？现在是可以休息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他问陶成，你看怎么办？陶成也没主意了。太师啊，我派人打听打听，奔武关走哪一条路好？
不可。
姜子牙在武关前面设下层层障碍，恐怕你我插翅难以越。走武关是不行的，这条路是奔哪儿？我派人打探打探，一会儿有人回来了，回老太师，这条小路赶奔青龙关。
哦，
好，那咱就走青龙关，绕小道翻山，再赶奔朝歌。大家同意，休息了两个时辰。文仲看了看三星，不能等天亮啊，天亮就麻烦了。走不动也得走，爬也得爬回京城，传令齐队。这1000来人互相搀扶着，默默无言，奔青龙关的小道就下来了。走到四不亮的时候，迷失了路途。哎呀，前面全是岔道，究竟走哪条道是青龙关呢？文仲决定把这尸体摸出来，派人前去打探。结果看着一个打柴的，还真不错，遇上活人了。打柴这小伙子能有27、28岁，看着大兵来了也有点害怕，刚要躲被当兵的给拦住了。哎，老弟老弟，别害怕，跟你打听点事儿。
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个打柴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打点柴卖了钱养活我一家。
哎，我们不伤害你，借问一声，这离青龙关有多远呢？
青龙关离这儿35里。
哦，快到了。那么走哪条路合适？
就走这条了。这是奔东北去的，别的道可别走啊，你瞅着近一走可就绕远了，唯独走左面这条路可直达青龙关。
多谢多谢。探视的人禀明太师，文仲点头。 传下令去，顺左门的道直奔青龙关。说三十五里呀、啊，走到日头都偏西了，也不见青龙关。文仲传令加快前进，又翻过两架大山，仍然不见青龙关。到了现在，文仲才知道上了当了，这打柴火的没说实话，故意骗我们转圈走，因为他发现转了半天又转回来了。书中代言真叫文仲猜对了，那打柴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二郎杨戬。杨戬化妆的，瞎给他们指挥，白消耗他们的体力呀、啊！老太师这火这个大，就甭提了。这一夜又这么混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能跟太师走的还剩下五百来人，剩下那些人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文仲也不强迫，带着几百人赶奔青龙关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山头。文仲正往前走着，就听山头上有人说话：“善哉善哉，文仲不可前进，贫道等候你多时了。”啊！文太师把麒麟带住，抬头观瞧，就见山头上彩云飘飘，中间出现一位道人，非是旁人，正是九仙山桃源洞的广成子。广成子坐着蒲团，无心朝天，正在这等候着。文仲一看是仇人呢，真是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。广成子，尔等欺人太甚，难道在此想跟我决一死道不成？广成子乐了：“文仲啊，贫道不能跟你动手，我是奉我老师天尊所差，也受了江上所托，在此恭候。文仲，你回过头去，你看看你还剩下几个人，这个仗还能打吗？我再告诉你，姜子牙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你是插翅难飞。听我良言相劝，跟着我赶奔昆仑山玉虚宫认罪去吧。到那时，老天尊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或许饶你不死。要不凭良言相劝，报应可就在眼前呢。呀呀呸！广成子，我宁愿战死，也不能被你给吓住。哪没乖？推开莫麒麟，要跟广成子决斗。广成子摇了摇头，哎，真是遭劫的再数再数难逃，吃令击，就祭起翻天印。这是广成子镇动之宝啊！文仲抬头一看，不好，他知道翻天印厉害，可是再想躲来不及了。他往旁边一闪身，他躲开了。莫麒麟没躲开，啪着一下子排成肉泥。文仲抓了把土，是借土遁逃走。再回头观看，手下跟着那些人可倒了霉了，被翻天印给砸的都像馅饼相似。文仲暗中咬牙，借着土遁一口气跑出有三百里。哎呀，这回好，净手了，一兵一卒都不存在了，就剩了文仲一位。 他坐在平地上正在喘气之时，猛抬头观看，三个大字跳进眼帘：绝龙岭。啊，怎么又回到绝龙岭了？他忽然想起来，三年多以前他率领30万大兵兵发西岐，就路过这个地方。事隔三年多又回到原来这地方，文仲心如刀绞一般，想起老师跟自己说那番话，要见着绝字，你马上退归林下，如若不然，死无葬身之地呀、啊！莫非这绝龙岭就是我葬身之地不成吗？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头顶上有人说话：文仲，我等酒后多时了啊！文仲抬头一看，有三位出家的道人把去路拦住，正中央的正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，左边是池经子，右面是黄龙真人，再回头看，广成子也追来了，四个老道把他困到当中。文仲是真横，提起五雷身鞭还想拼命呢。太乙真人冷笑了一声：文仲啊，你好不知趣呀！你想想，事到了现在，你还走得了吗？我四人也不跟你动手，我变个小小的戏法，不知你敢看不敢看。太乙真人，有什么戏法你就变吧，我有个死字在这盯着。太乙真人一笑：好吧，稍后片刻。老真人一伸手，从兜里拿出一件宝物，用仙气一吹，变！文仲一看，在自己周围升起九条柱子来，平地长出来的是笔管条直啊，每个柱子距离都在1丈5尺左右，柱高3丈挂零，方圆也有8尺，锃明刷亮啊，好像金柱铜打的一般。文仲一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把自己圈在里头了。太乙真人，这叫什么戏法？文仲啊，肉眼凡胎，你怎识我的仙术啊？你不知道这柱子叫什么名吧？就是给你准备的，叫九龙通天柱，该着你命丧此地呀、啊！如果你现在跪倒投降，或许还有条生路，如若不然，你可悔之晚矣。太乙真人，我就是不服，你敢把我怎样？好孽障，死得眼前尚且猖狂，即就见九龙通天柱腾，浓烟烈火就冒出来了，而且有九条神龙口吐烈火要烧文仲。文仲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：哎呦，太乙真人还放开火了，趁此机会我得赶紧逃走，不然真是悔之晚矣了。可是再走他走不了了，头顶上被九龙神火罩给罩住，老太师他要命丧绝龙岭。